好，我们开始今天的信息的环节。那今天的题目是求福得福，你却被祝福绊倒啊！今天对我们有挑战，那这个锻炼一下我的朗读能力哈。啊，今天的经文是恰恰好是很长的一段啊，需要读的是旧约的一段故事啊，是旧约里面那个犹大有个国王叫西西家他的故事啊。那经文在列王记下的20章的1到7节跟12到19节。那我们在网上观看我们视频的这个弟兄姊妹，也可以拿出圣经来，因为经文比较长，大家可以翻到手机上的圣经或者纸本的圣经。好，我来为大家读一下。好，王下的20章1到7节。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利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饼来，人就取了来贴在窗上，王便痊愈了。12到19节。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比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听从使者的话，就从他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中的一切军器并他所有的财宝啊，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他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对问他说，这些人说了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啊，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若在我的年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岂不是好吗？好，感谢神的话啊，这个今天我来读啊，让大家可以少一些这个辛苦哈。好，那这段是旧约的一段，可以讲是一段宫廷戏啊，一段宫廷戏。那我们这个华人，特别大陆来的弟兄姊妹，我们很熟了，什么雍正王朝啊，什么什么什么皇后的之类的啊，看过很多这样的宫廷戏。那这类的宫廷戏的剧本，通常我们就吸引人的是那个剧情的反转比较多哈。这个每次这个主角眉头一皱，哎，有一个什么想法，要么就局面大为改观，要么怎么样就乐极生悲，哎，反而这个计策没有成功，所以这个剧本的反转通常很多。那以色列的宫廷戏其实也差不多哈，这个旧约的列王记啊，这个历代志啊，里边都有很多类似的桥段啊，这个类似的桥段，征战啊，计谋啊，啊，情节的突然的一个啊逆转呢 啊都很多。那今天这段经文的故事发生的时候呢，以色列已经分裂成南北两个国家了啊，分裂成南国和北国啊。当时呢，以色列周围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亚述帝国，我们在历史里面都看到过这个国家。那以色列的北国呢啊，北国就当时就叫以色列，它先被亚述灭了。南国犹大也处在亚述的威胁里面，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中国的那个南宋北宋的时候 啊，先被金灭了嘛，北宋啊，然后那个元朝过来，哎，把金把那个南宋又全给灭了啊，这个元朝就有点像这个巴比伦的这个角色啊，那个金呢就有点像我们经文里的啊这个亚述的这个角色哈、啊，所以如果我们看过那个《射雕英雄传》，哎，可以脑补一下，大概是那个场景很像的啊，历史上。那西西家呢是犹太的南国犹大的这个国王啊，国王。圣经里面对他的评价很高，这么说的，说这个犹大王在他前面后面的没有一个人能赶上他的啊，而且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他。哎，这个评价其实是很难得的啊，因为什么？他老爸是一个天天拜偶像的人，这个甚至他的敌人来攻打他的人，他觉得哎，他把我打赢了，哎，他的那个神一定比我的灵，他还去拜他敌人的那个神。而且把圣殿的大门给关了，门封了，祭司都下岗啊、所以他的爸爸就做这样的事。那西西家当上这个国王之后呢，很有魄力的做这个宗教的改革复兴，重新把圣殿的门打开，洁净圣殿，恢复敬拜啊，废弃这些偶像啊。所以国家无论在实力上啊，在经济上，用我们今天的话，无论是软实力还是 GDP 啊，都得到复兴。那我想中国我们国内的弟兄姊妹这几十年应该都会有一个这个概念了，说这个经常会听到说改革不容易，改革就会遇到阻力，对不对？哎，我们在新闻里经常提到。那我们也都明白一点，说好事多磨，改革会触到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挑战马上就会来啊，会有挑战。那亚述王西拿基利率领大军入侵，这个挑战就来了啊，然后犹大的全境相当于都沦陷，只剩下耶路撒冷一座孤城啊，被这个亚述王亲自御驾亲征啊率领的大军围得水泄不通，敌人退去之后，西西家就生了我们刚才经文读的那场病啊，那场病要死了啊，生了这场病。那但是呢，根据今天这个历史学者和圣经学者的联合的研究，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西西家生病是在前面啊，在这个打仗的前面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按照这个时间线的顺序，重新的把这个戏相当于重新拍一遍。也就是说，亚述入侵在前，西西家这个生病啊，西西家生病在亚述入侵的前面大概一年时间左右啊，这个由亚述的历史和圣经的内证啊，可以证明基本上这个结论。所以我们今天相当于重新捋一遍这个剧情，看看神带给我们什么提醒啊。那今天的这个镜头一开始，我们好像跟拍一样，跟拍历史现场啊。镜头一开始，这个主角这个、国王病得很可怕，病得要死，对吧？病得正难受呢。然后这个先知没人请他，自己就来了。来了怎么样？来了就下了什么？下了病危通知书啊。这个先知那个时候，古代的先知有的时候又做医生啊，又做这个祭司，又做这个神职人员，好像是什么功能都集于一体呀。先知来就给了一个病危通知书，而且还不是说给家属，直接给到本人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这个意思就是赶紧写遗嘱吧啊，晚了就来不及了啊。然后这个我想病人颤颤巍巍的，是不是哎，可能写下遗嘱，不要插管，不要上呼吸机，然后的房子怎么样，财产怎么处理啊。这是我们这个在国内的时候，在广州我跟申燕我们去那个癌症病房去服侍过，所以经常见到类似的情形。这样的场景可以讲对普通人来讲后劲儿太大啊，一般人撑不住。这个人生的百态，病房是最后的真实啊，病房里面是最后的真实。那当时我们去到那个癌症病房，在广州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对夫妻是，丈夫是做公务员啊，妻子做老师的。这个一对夫妻啊，这个成天就在一起互相叹气。为什么叹气呢？哎呀，我们每天都健康饮食、有机食品，天天游泳锻炼，我们怎么会得癌呢？就是想不通这点。啊，就是一直非常郁闷，就琢磨不清楚，不能接受这个情况。那然后还有旁边床那个女的啊，就是悄悄跟这个旁边的病友说，我要把我老公的钱全花光。她以为我不知道她在外面有其他的事情啊，我要把她的钱全花光啊。那有的家属就在那个病房外面那个走廊听到医生的这些通知啊，就嚎啕大哭，哭的那个样子就是非常，你就感觉他好像这辈子没有活过，就是没有活过一样哭的。那 我们人有的时候经常像刚才视频里说的什么样，活着的时候好像从来不会死，他不想那些死的事情，死的时候呢又好像没有经历过任何活着的美好一样，那么抓狂啊，那么抓狂啊。当时我们从医院出来，刚好走在那个在中山几路我忘记了，那有个过街天桥啊，旁边很多商场的人就出来，看着这个人潮汹涌啊，就在过街天桥和桥上桥下，当时想，我们当时没有一个人怎么样，在这样的人流当中会为另一个人停留哪怕一分钟，病房内外简直就是两个世界，是不是？哎，简直就是两个世界。那今天在病房里的这个西西家，贵为一个国王，但是面临着生命的挑战、疾病的势力的时候，也没有任何办法啊。他还没有把自己变成医学专家。我们有的人一生病，马上就去搜各种资料，然后去医生，你为什么不给我那个药？我会把自己变成专家的，对不对？哎，西西家没有把自己变成医学专家，去追问我为什么生这个病，也没有把自己变成哲学家，去追问说世界上为什么有疾病，为什么有苦难。他也没有空去做神学家，神学家问什么问题？究竟这个病是神的管教啊，这个还是给我的试炼？哎，他都没有做这些事，他的反应怎么样？非常快速流畅，直接切换到什么？我就向着神祷告，我遇到困难我就祷告呗，好像那个立刻启动了什么基督徒的一个应急救援机制一样啊。那这个转换非常快，转换非常快。但是有的人我们知道不是这样，通常有的人遇到这个情况呢，第一反应他是跟神较劲啊，跟神较劲，为什么你允许我得病啊？为什么你没有保护我？为什么没有保护我？骨子里面其实你体会到他是不接受这个事情会发生，他是在逃避已经发生的问题啊，在拒绝，在逃避这个事情，他不想面对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应该有的更聪明的态度是什么？要积极面对问题，要逃避的是魔鬼，对不对？结果我们经常是问题一发生，我们想逃避问题，表现的结果反而像魔鬼一样，什么气急败坏，我不接受这个问题啊，为什么这个事情啊？我们反而这个搞反了啊，搞反了。和今天我们这个今天的人相比，西西家有几个明显的不一样啊。你看他的反应，你联想到我们哎遇到的这个病房里边场景，我们接触到的这个朋友啊、亲友啊，哎，有几个明显的不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那首先，他当然他有个前提，他就是相信有一个神，而且呢不单相信有神，他非常轻松真实的来到神面前。一个大男人啊，大男人向神哭啊，一点都不装强，是不是？那我老家是东北的，我是沈阳人，我们东北就是比较就是不太愿意暴露自己的软弱啊。不，有一次我有一个这个亲人生病，我去到，那是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去到教会，大家为我祷告，为我和我的这个生病的亲人祷告，然后结果因为心里很担心嘛，哭啊，那个眼泪就忍不住哭下来，就觉得我好像成了那个房间里面那个下水道一样，所有的水都从往我那儿流。从那一次之后，我就再也不去教会了。那是我信主的一开始。啊，就觉得我大男人，我说这个我一祷告，大家这个哭的这个样子，哎，我就想逃避那个情形哈，想装强。那我们看到国王啊，这个国王比我有面子吧，比我有身份，是不是？国王，结果他怎么样？一个大男人脸朝墙就痛哭起来，还不是偷着抹眼泪啊，吧，就痛哭起来啊，没有一点心理包袱，是不是？没有一点好像这个角色要扮演的感觉哈。其实你有没有发现，遇到事儿的时候你哭不出来，心里才累呢，是不是？有的时候你情绪这么有个空间呢，释放一下，你反而能让你脑子变清楚，能够这个见什么医生啊，去哪个医院会诊呢，是吧？哎，你决策更清晰哈，可以轻装的上阵应对挑战啊。那第二个西西家和我们今天的人有点不太一样的是，他没有很震惊啊，这个噩耗没有非常排斥，我不接受，他好像觉得好像挺自然的，哎，生老病死是不是？哎，生老病死，哎，本来很自然嘛。为什么别人会生病，哎，我就不会生病呢？为什么别人家房子漏了，赶上下雨，我晒床单就一定要出太阳呢？对不对？这很正常的嘛，刮风下雨遇到的事情都是正常的。那我们现代人有个什么问题？我们天天刷手机啊，社交朋友圈啊，被社交媒体熏陶的都很自恋，有的时候因为自拍嘛，对吧？拍完就发圈嘛。 啊，这个有的时候我看我的朋友圈里边有的人很着急，发圈了之后没人点赞，自己先去给自己点个赞。我说自己要先夸一下自己，好像引得别人来再来夸他啊。大家好像在社交媒体里面搞得都有点自恋的样子哈。那如果你这个人比较自恋又比较骄傲，你比较难接受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会不会？你品品这个感觉，因为我这么优秀的、这么可爱的人，怎么会遇到这么这个惨的事情、不顺利的事情呢？是不是太不公平了呀？太不公平了，对不对？全世界都欠我一个说法，神欠我一个神迹啊！所以心里面你就会觉得有点拧吧，会不会就跟神较劲呢、啊？内耗。这个时候，其实你应该集中全部的智力也好，资源也好，面对你的问题，面对你的疾病也好，挑战也好，事业的这个难关也好，而不是去拧巴，去跟神较劲，是不是？哎，那这是我们看到西西家和我们今天的人好像哎不太一样，不太一样。那我们今天人的这个态度，有的时候我们中奖了的时候哈，我们很少去抱怨神，你怎么这么不公平？10万分之1的中奖几率，怎么就轮到我没有路，轮到我家邻居呢？我们很少这样抱怨。那但是一般生病了，对不对？哎，遇到不好的事儿，特别在媒体上，哎，哪里海啸了，哪里地震了啊，多少人是这个生灵涂炭，很惨哈。那这个时候大家就觉得哎很不公平，媒体上就会有人写文章说，哦，这个特别是这些有些其实背景可能是无神论的哈，就这么惨的灾难，你们不是说信徒们不是有个神爱我们吗？神的爱在哪里？为什么神不出手拦阻这个灾难的发生？其实他们本来不相信有神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也可以理解，因为灾难的场景啊，看到之后人会被冲击，心里面难受悲伤，会被惊吓到哈，所以这个时候他觉得他需要神了，他需要神干嘛？需要神来骂一骂啊，需要神来骂一骂。所以这个基督徒这个时候不需要站出来辩论，因为这个世界你有没有发现需要替罪羊，这个世界有情绪，人群有情绪，需要宣泄出来。耶稣基督就是为了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对不对？承担我们所有人心里面那个愤怒的情绪、发泄的情绪、那个罪的代价。这个时候我们啊，好像被骂一骂啊，被发泄一下情绪，接住了这个情绪，就是我们服侍这个世界的方式了，就是我们在和耶稣一起背十字架了啊。那今天西西家的祷告的内容啊，刚才我读了一下，再给大家读一下，看不到经文啊。西西家祷告的内容是：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啊，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啊。然后就哭啊，然后就痛哭。那为什么西西家这么难受，这么难受，痛哭向神？因为你要知道，当时西西家不是说已经是98、100、102，就好像活得已经哇非常的38、39啊。这时候这个历史考证的历史学家也大概也就38、39左右啊，死亡这个时候来太早了呀，是不是啊？我想哎呦，这个年纪我们神隐我太太2018年第一次发现这个癌症晚期4期癌症，它是转移到脑啊，有做了3次的开颅手术，也是刚好39岁啊，刚好39岁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死亡怎么这个时候就来敲门，是不是敲错了，敲到找错人了，是不是敲错门了啊，心里面会有这样的想法啊。而且特别是西西家还惨的一个在哪，他就说连后代都没有，还没孩子。那他的那个儿子继承他王位，那个后面叫马拿西继承他王位那个人是他3年之后才生，如果这个时候他走了，相当于这个后代都没留下啊。在犹太人那个观点里面，就是一个信靠神的人，你中年没有孩子然后就走了，这个是神一个很严厉的一个惩罚，就没有任何祝福的这么一个表现啊，你会很羞耻的在这个社群里面都哈。那对一个跟随神还做宗教改革还热心服侍神的这个国王来讲，其实很难接受，所以向神痛哭。那西西家这个祷告其实也不复杂，好像是说了很多点，其实我去品这个味道，其实就一句话，核心意思就一句话：神呐，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我对你是忠心的，生不改变，死不改变，是不是？而且不用我说，你会发现西西家没有求神呐，你医治我吧，没提， 或者西西家也没有说我过去为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把我爸爸的错误全都改正了，我推行改革，是不是？没有说，没有说说你应该赐给我健康作为我以前为你做那么多事的回报，西西家完全没有提啊，只是在说神你知道我爱你啊，如果你要用我，如果你要用我，你自会医治我，如果你觉得我死了更能够荣耀你，那我们也顺服在你面前，我们也顺服在你的面前。那西西家向天父倾心吐意，结果父神回应他，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啊，我必医治你。结果这个时候派来传递噩耗的这个先知以赛亚人还没走出那个王宫呢，哎，结果缓刑对吧，死缓的消息传到了，我看那个以赛亚立马掏出手机收回信息对吧，点收回撤回，然后把新的神的最新的带领赶紧写一条新的啊，神要再给你什么15年，哎，一个祷告，哇，我们觉得好赚好属灵，我们很多基督徒就琢磨这个西西家怎么祷告的，我也想这样祷告，哎，一求又给15年呢，大笔一挥啊，15年，而且怎么样还应许他说不用担心亚述这个敌人，他不会把我们吞灭的，人在事业在对不对，哎，家也在国也没有破，哎，这大好的结局啊，大好的结局，这么大的喜讯真的是传得很远，传到哪儿去了，我们刚才读了传到巴比伦去了对不对，巴比伦国王听说了，哎，赶紧派使者来，因为那个时候巴比伦的势力越来越大，但是呢还没有大过亚述，当时亚述是 number one，哎，所以他这个老二想做什么，到处挑拨人和他一起把亚述推翻，这样他不就可以做大吗，哎，所以他表面是说听说这个西西家病好了我来看一看，其实是要成立一个反亚述的联盟啊，一个政治联盟来跟这个亚述 PK 啊，那所以他这个送礼物啊带信啊来做这样的事，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人家听说你有病好了来看你对不对，非常好的机会，你说一下你怎么好的，你不用特别好像很违心的说什么好话，替神说好话很违心的做对吧，你只是说我要死了，我祷告了，神就医治了我，给了我15年，现成的机会做见证对不对，一点都不牵强，一点都不违和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西西家怎么样，屁颠屁颠的拉着这个使者，这个到处去看他自己的宝物，我攒的这个是什么，这我攒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压根儿一句话一句神没提对不对，一下子活过来了，这个马上就风光了，是不是，他很想做什么，他要在这个大国的使者面前证明我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合作对象，哎，你做这个联盟我是应该被你值得高看一眼的啊！哎，他有这个想法，他想要怎么样，想要用这个自己的聪明，用这个国内那个春秋战国不是纵横联合这个结盟啊，然后在打仗当中啊，哎去得到自己的位置，所以今天很多精英也好，聪明人、聪明成功人士也好，其实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你把人带到自己面前，还是带到神的面前？还是带到神的面前？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挑战啊，我们的一个挑战。那历代志里面特别交代一句话说，巴比伦使者来访的时候呢，神就离开西西家，为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内心如何。哎，你发现有没有意思，神离开他要试一下他，刚才我救了你嘛，给你15年寿命，试一下你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啊，好像什么那个情景，好像神前脚刚出门，巴比伦使者就进来，然后西西家就心中喜悦对吧，就把持不住了，用我们今天的话是不是叫舔狗，是不是就围着人家就转起来了对不对，哎，围着人家这个哎呀，其实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也有这种俗语，就是这个人呢可以共患难但不能享富贵啊，刚才生病的时候还蛮属灵的是不是啊，这个跟神这个真实的来祷告，而且一点也不邀功啊，跟神祷告，结果我们病好了怎么样，你病好了你里面的欲望啊，你对未来的计划怎么样，全都满血复活了是不是，哎，这个时候你想要活得这个更风光，甚至你想要把你生病的时候难受的日子怎么样赚回来， 赚回来，我要更开心，更潇洒，更长远的做各种事情，得我的荣誉名声啊。而且那个当你这样想的时候，生活事业上各种压力也回来了，对不对？你躺在病床上可能哎呀，这些事情我也顾不了了，我这些病都要死了。当你重新活过来，你的事业心各种压力全都回来了，你就想依靠你的本领，人脉也好，才能也好，对不对？抓各种资源，巴比伦的、埃及的，抓各种资源为自己所用啊，忘了神应许过他了啊，对吧？要救你脱离亚述王的手，其实不用担心的啊。先知以赛亚马上知道这个事情了啊，又出现来问，哎，西西家问他怎么回事。这时候西西家还想用话来搪塞敷衍过去，对不对？哎，还想要敷衍，装作他自己只是好像很好客一样，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我只是接待一个远方的朋友。那当年他的祖宗，对吧，这个所罗门王的时候也接待过国际友人啊，也接待过国际友人。那个示巴女王也是，哎，拎着礼物来见他，到耶路撒冷来见他。但是那个时候示巴女王看到了什么？示巴女王说，你的上帝耶和华当受称颂，他喜爱你，立你为以色列的王。那个时候国际友人来见所罗门，见证的是神的荣耀啊，你的神啊，你的神赐给你这个国，他当受赞美，当受敬拜。现在西西家怎么样？哎，舔狗一样去殷勤去献媚，结果羞辱了神的名。所以先知来宣告什么？宣告了，马上是一个严厉的信息。西西家，你现在讨好的巴比伦呐，是不是啊？日后要成为你的心腹大患，我们用来替代神的，有一天会转过来毁灭我们啊。我们今天新约时代做基督徒，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不会像旧约的时候会随时离开啊，会离开，不会的。因为我们在新约的一个末世的更大的恩典的里面，那这点是和旧约的时候不同。虽然圣灵不离开我们，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感觉不到神和我们在一起，我们读经读不进去，哎，祷告也没词儿了，是不是？哎，好像有的时候环境还不太友好，特别是有压力的时候，我们可能感受不到神的同在。那我们人天生就有这种感受的能力，不同的感觉也好，情绪也好，都是正常的。它是一个信号，提醒我们关注自己里面的情况。但是我们必须提醒自己，我信的不是我的感觉啊，不是我感觉神不在我旁边，不与我同在，神就不在的啊。那生命更成熟的情况是，即使我们感觉不爽，你也要活在神的面前。我做父亲的，不能因为我今天牙疼，就我对孩子就对吧，颐指气使的，不是因为我感觉好不好，我当做的当行的啊，我要去讨神的喜悦，活在他的面前。那西西家，我们想到前面他那么勇敢的推进改革啊，推进改革，为什么这次的考试没及格啊？就相当于考试没及格，是不是啊？神考他没有过关。那我想这个提醒我们怎么样，不要太高看人所发动的改革啊。因为什么改革，你要想改革是什么，本质上是什么，是在上位的领袖推进的，从上到下的让人民做出的改变，这个其实相对容易，相对容易。难的是什么呀？难的是当人民要求你改变的时候，哎，你还愿不愿意改变？所以说革人家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难，会不会啊？所以圣经里面会给我们一些不同的视角来看待我们通常在社会在新闻里面的这些观点哈。那当我们被要求改变的时候，我们往往就不乐意了，会用各种这个理由去拒绝改变哈。那现在西西家的挑战是什么？还不是人啊，是神挑战他，是神要他改变，神要这个国王改变，希望他可以专心信靠神啊。那我们看到政治人物，无论是什么现在什么特朗普啊还是怎么样，这些政治人物也好，成功人士也好，他们的个人的灵命和公开的这个政治活动啊，社会实践呢，通常会有分裂啊，会有分裂啊。他们的这个属灵生命有的时候常常有这种自我中心的倾向，因为试探太多，试探太大啊。那很多时候他只不过是怎么样，越聪明的人越是会抓取资源，他只不过是把神添加到他的好友通讯录里面啊。我缺兵马粮草了，我找埃及王啊，我缺盟友了，我找巴比伦王 我生病了，我找谁啊？找耶和华嘛，是不是？找神嘛？哎，只是神，只是他好友通讯录里面的一个号码而已啊，一个号码而已。所以没有真心的、全然的依靠主啊。神要他的是把依靠神当作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次性的求助热线，对不对？哎，不是靠白车，不是求助热线。那在历代之下的啊，32章里面特别提到说，西西家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为他心里骄傲啊，所以才后面遇到这些事情啊，遇到这些征战呐、啊，这些战争的场景啊，哎，所以西西家这个考试失败，主要是两道题没答好啊，两个 bug 没有搞定，一个是忘恩啊，一个是骄傲。那其实这个忘恩跟骄傲好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样连在一起的。因为什么？你这个人骄傲嘛，就觉得自己最好，对不对？那忘恩呢，就是忘了神对他的好啊。所以这哎，你骄傲就不愿意再提自己被人帮助是弱者的时候的事情，所以就连带着你比较容易忘记别人对你的帮助。因为骄傲和忘恩让他这个试验失败了哈。那在诗篇的86篇里面啊，有一句话说，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你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那我想这句话和西西家得医治的场景是很吻合的。那去年的时候啊，这个年底的时候，医生我们去检查，医生说沈颖这个癌症复发啊，在脑袋里面说是多处的弥漫性的复发，而且不能够手术，那个药物也没有办法到达。当时给我们一个建议，就是你只能用放疗，而且全脑放疗，但是这个东西的副作用很大。那后来啊，这个我们也祷告啊，也是这个把自己的真实的软弱带到神的面前啊，带到神的面前。那等到啊，这个1月的时候我们再去检查，春节之前，哎，结果本来之前香港4家医院都是这个同样的诊断，那结果我们再去检查，医生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这个肿瘤消失了，说你们没有复发，没有复发。我说这怎么会这样？他说可能是你之前，他用他的角度解释的，可能是你之前第一次18年做这个放疗留下的痕迹啊，我们误以为是复发了啊，也可能是说本身这个 MRI 这个机器都有误差，可能角度啊没有看好，总之这是他的解释的。我们当然是什么啊，神又给了我15年嘛啊，是不是啊？我们当然是啊，感谢神。当时这个美国一个师母啊，和这个长辈了70多岁，他给我们发来就是这个诗篇86篇这个经文，他说我为神影祷告，每天为他祷告，刚好你告诉我他这个神医治了他这个消息，这一天我就读到诗篇86篇。所以我们也把这个首诗当时献到神的面前，就是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你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啊，免。所以我们的生命是神从仇敌嘴里面抢回来的，像掠物一样啊，所以我们转过头来把自己献给神是太理所当然，太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是不是啊？我们不服侍，我们不献上啊，谁服侍谁来献上啊？所以神的工作，神的恩典已经足够多了给我们。就算我们说西西家被试验，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就算神的恩典从此好像我们感觉不到了，神给我们的也已经足够多了，因为给了我们一条命，把母亲还给孩子，把妻子还给先生，对吗？啊，对吗？所以神不欠我们任何东西，神不欠我们任何东西，只有我们感恩，说我们还神可以使用我们活着来荣耀他，来赞美他啊。当然人就是这样，你看西西家活了之后，哎，又有自己的想法，对不对？哎，我们之后觉得神医治了也会有想法，有的时候又为一个事情我跟神有，哎，我不同意你的想法，两个人很小的事情又吵架。可是我一想，刚吵了没两句，我想吵什么呀，是不是？人都在这儿呢，人活着可以和你吵架，不是感恩吗？是不是啊？所以神就这么让我们学会了这个忘恩的这件事儿哈，把西西家这个 bug 给补上了。你只要想到感谢主了，是不是？有个人在你旁边，想吵就可以吵，恰恰因为这样，反而不需要吵了，对不对？不需要吵了啊！ 所以我们看到西西家得到了神给他15年的一个寿命，结果怎么样？转过头就绊倒在神给他的一个祝福上面了。给了你15年，然后你没有活明白，对不对？第一单试验你就没过关，是不是啊？而且不止摔了一跤哈，因为什么？因为当以赛亚宣告这个他的财宝会被抢，儿子会被掳走，会去人家王宫里面做太监，好惨，是不是？那西西家回答什么？刚才我们读经，西西家回答说：“神的话甚好。”甚好，哎，逻辑上会不会有点反常？如果有人这么威胁我们，哦，你的孩子，对，我们说，这为什么说这么难听的话？我们肯定不答应的，是不是？至少我们说求神你怜悯嘛，不要这样啊，是不是？像你答应我的祷告一样，也答应我为我孩子的祷告吧。那结果西西家说这话甚好，我在位的时候，只要我能平安度日，我就不管以后了啊，以后就后代就不归我管了啊，好像松一口气的感觉，是不是？其实我们忘记了跟撒旦征战是代际的，一代一代人的属灵的征战啊，所以摩西才教导说，以色列人你要教导你的孩子把律法，让孩子能够知道啊，不然的话就算老爸打赢了，这个你的孩子你的后代把你赢的全都输回去了，还欠一屁股债，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西西家的反应很淡漠，好像他只顾着自己庆幸劫后余生啊，他失去了为他的后代为他的国家的未来继续牺牲摆上的一个心智啊。其实他并不是不知道，那在以赛亚书里面，他刚刚得医治被神医治的时候，他写过一首诗的啊，所以那时候以色列国王都很有才的，你看大卫也会写诗，哎，他这个后代这个孙子辈的这个西西家也会写诗，他当时诗里面有一句话说，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他意识到神该让他多活15年，他要向他的孩子传扬神的信实，他至少也要教给他孩子，以后你遇到难题你找谁帮你啊，是不是？至少你看，哎，以赛亚曾经帮过我，对不对啊？你可以找他当做一个老师一样。哎，我们说这个看电视剧里面那个这个旧的这个国王要托孤，对不对？托给这个值得信靠的，当年就帮了我的这个大臣呐、啊，忠心的先知啊。结果马拿西他儿子上位之后，他做个什么事？把以赛亚酷刑，锯断，把先知杀掉，这是他儿子做的事情。所以显然他没有做到他诗里边做的这句话，没有把属灵的道理传承告诉他的孩子，他错失了教育孩子的机会啊！他活了之后第3年生下这个儿子，但是没有尽到教导的责任啊，没有尽到这样的责任。所以有人就说如果他没有多活15年，如果神没有听他祷告，会不会更好，就不会生出这个逆子了因为他这个儿子以后做的最可怕的事情，在那个圣殿里面拜偶像，比他老爸比他爷爷做的还差劲啊！所以在这个亲子教育上，我想这是西西家摔的第二跤啊，摔的第二跤。那他病好之后，这个一年左右，亚述大军入侵啊，大军压境，巴比伦这个时候影都没有了，对不对？也没有人来帮他，西西家被吓得把圣殿的金子、墙上柱子上那些金子都刮下来，然后送给亚述王去求和，去讨好人家。结果亚述王根本就不理睬他，派他的那个将领叫拉伯沙基，有点绕口哈、啊，派他的一个将领来嘲笑，公开骂阵，来嘲笑这个犹大，而且对着城墙喊话，喊什么？你们不是依靠那些外国势力吗？你们不是靠那些埃及人吗？你们靠他就像人扶着那个芦苇做的手杖，他不承重啊，然后你手还会被那个刺伤啊。你们依靠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啊。我给你们2000匹马，你们犹大国都找不到2000个骑兵来骑我送你们的马耶。哇，你发现他们那个讽刺起人来也很生动，对不对啊？而且是你们的神会救你们吗？你想想，已经多少的国家都被我亚述的大军灭了，他们国家每一国都有一个自己的神，哪个神救他们了？今天你的耶和华能救你的耶路撒冷脱离我的大军吗？啊，你西西家什么反应？派使臣去对这个喊话这个人说，你不要用这个希伯来语跟我们喊，你用一个外语好不好？让我的子民听不懂。你觉得他很过分吗？ 这个就是现代的什么舆论控制啊，战争矛盾两国纷争先断网，对不对？先不让国外的报道被我的国家的人看到，哎，我们都很熟悉了啊，具体就不讲了，我们都很熟悉，先切断境外媒体对我们的影响，对不对？哎，他让他用亚兰文来喊话，哎，这样我的军心民心就不会被动摇啊。这是国王的聪明就表现在这些地方上啊。那最后怎么样，人家不答应他，人家就是要用犹太话来喊，对不对？就是要让你民心军心瓦解，逼得这个国王没有任何办法，羞耻啊，内外依靠全都没有了，只好撕裂衣服到圣殿里跟神祷告。哇，你想想他祷告那个心情，一看到圣殿原来金碧辉煌的，金子都被他刮走了，就去给敌人了，现在被逼得没办法，跪到圣殿里面向神来祷告啊，像是和平的时候没有学好的功课，在战火当中啊，更可怕的场景里面要来补课啊，要来补课。那神的怜悯是当西西家这样谦卑祷告在神的面前，神又派以赛亚来宣告说啊，我会保守这个城，我会替你征战，一夜之间敌人就被击杀了185000人，亚述王啊这个班师回朝，赶紧，因为将领兵士哎都死掉了，然后结果怎么样，被自己的儿子谋杀掉了啊，被自己的儿子谋杀掉了，那整个国家的危机可以说化解了啊。所以我们想，哎，为什么这一幕这么难的挑战，前面西西家要经历这个个人生病的这个好像一个在隐秘的内室里面的训练呢？因为什么呀？因为你自己不经历这样的过程，你知道那个神真的是可以依靠的呀，你实在逼得没办法的时候，他还会想起来神是救我命的那个呀。你自己不真的经历到神的恩典和能力，这么大的挑战压力面前你站不住啊，是不是？你可能这个分分钟心就消化了啊，叛变了，投诚了，这个挂白旗了，是不是？派秦桧出去和谈了，是吧？这个我们在自己的历史上都看过这些事情啊，把我们的忠臣先杀掉了，对不对？啊，这个分分钟都可能犯这样的错误。所以我想，为了这样大征战啊，神在前面也是给西西家这样也在挑战他，训练他哈、啊。那而且以赛亚的那个预言里面提到了，说亚述不会灭你们，巴比伦会这个将来会成为一个大问题。也就是说，在西西家应对这个征战的全过程当中，他一直是在这个未来巴比伦更可怕的这个阴影下面来作战的。啊，这个意思是什么？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做事，如果有一个更大的挑战、更大的压力放在那儿，看着你好像，反而会帮助你处理好眼前的这个问题。一句话，只要不死全都是擦伤，对不对？只要没有那么大，这些小事儿没问题了，反而能够让你更能够放得下，更能够权衡轻重缓急哈，更能够放得开去处理这些问题。那神救我们，我们救西西家是为了怎么样，在一场更大的征战当中让我们学会依靠他，征战得胜，成为见证，同时也是为了我们有命去怎么样去培养敬虔的后代。也就是说，我们的见证不只是我病好了在这一代人当中征战得胜，还要世代得胜，培养出敬虔的后代，带出门徒，代代得胜，来跟随我们的主。这是神啊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那在旧约的生命记里面32章提到，耶和华是什么？他使人死也使人活，他击伤他也医治。那西西家死了，神又把他神又把他救活了，但最后他还是死了，对不对？还是埋了，和列祖埋在了一起。耶路撒冷被围在铁桶一样要灭亡了啊，可是神出手了，对不对？把他拯救出来，但最终我们知道还是被攻破了啊，圣殿被毁，人民被掳，被抢掠一空。即使再优秀的领袖人物啊，再壮观的啊，这个圣殿，金碧辉煌的圣殿，也没有办法给我们带来真正的盼望跟拯救。唯一一个例外，只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死了，他又复活了，怎么样？就再也不会死去了。 圣灵就拆，他就把圣灵拆来住在我们里面，对不对？成为我们所有人随时的帮助，可以依靠他，可以给我们安慰、信心和盼望。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并不是说很多人没有经历过祷告蒙垂听，没有经历过神的祝福，恰恰有的时候我们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才进到教会，我们尝到好处了，吃到蛋糕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来找神。但是问题是什么？我们停在了那个祝福上面，我们在神给的这个祝福里面想要搭一个棚子要住在那里了，神可能已经继续往前走了，我们却住在了这里。所以教会里面可能是违章建筑最多的地方，每个经历恩典的人都搭自己一个小棚子，就不想走了，这里真好，我就要住在这里了啊、哦，我就要住在这里了。神已经往前走了，所以穿过风雨其实不难啊，穿过风雨其实不难，更难的我想是穿过那个祝福，穿过那个好的事情，你愿意继续往前，那个才是挑战。信仰这条路上我们太多人是绊倒在自己的祝福上面了啊，结果怎么样？捡了芝麻哎，丢了西瓜。愿神今天赐下顺服的心和智慧的心，让我们能够继续跟随他，从我们已经觉得很好的那个祝福了，要把眼睛打开，进入更丰盛的生命里面啊。感谢主，这是我们今天的信息。